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做基督徒啊，普遍有一个苦恼。
我们做基督徒呢，就有个这样的苦恼，
就是不知道怎样有效的传福音，
就是不知道怎样有效的去传福音。
我们总是在人后面追，
我们总是在人的后面去追。
那么我们的朋友们呢，就拼命在前面跑。
我们的朋友们呢，就拼命在前面跑，
好像是我们需要他，
好像是我们需要他
啊，他完全不需要我们，
他们不需要我们，
他们不需要福音，
他们不需要福音，
他们总是绕着躲着我们，
他们总是绕着躲着我们
啊，我们绕磨破了嘴皮
啊，我们讲破了嘴皮，
他们也从来不往心里去，
他们都不会听到心里面去。
几十年就是玩猫捉老鼠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几十年都是玩着猫捉老鼠这样的游戏，
这使得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会感觉非常的挫败
啊，这样使到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有挫败的感觉，
难免会有灰心和失望的感觉，
难免有灰心失望的感觉，
所以我们呢只好自我安慰，
我们只好自我安慰
啊，然后我们就说啊，这都是魔鬼的工作
啊，我们就会说啊，这都是魔鬼的工作
啊，我们把责任就推给魔鬼，
我们就将责任推去给魔鬼。
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很简单的传福音的方法
啊，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找到一个很简单去传福音的方法，
容易学又容易应用
啊，容易学又容易应用，
而且的果效也很好，
而且果效也都很好的。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主耶稣基督跟税吏撒该啊相遇的一段经历
啊，今天我们就学一学主耶稣跟税吏撒该的经历，
我们来看看耶稣用了什么样的这个神奇妙算
啊，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是用了什么神奇妙算，
让一个在社会上被公认的一个罪人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啊，让一个被社会公认为一个罪人的人啊，怎样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们先低头祷告，
我们先来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来到世界，
谢谢你来到世界，
做我们的榜样，
来做我们的榜样，
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寻找失丧的人，
愿你的灵今天也感动我们，
愿你的灵今天也都感动我们，
我们看到你所做的，
我们看到你所做的，
我们也愿意效法你的榜样，
我们也愿意效法你的榜样，
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
求你今天向我们讲说话，
也帮助我们打开心灵，
也帮助我们打开心灵，
让我们能够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
让我们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耶稣跟撒该这种特殊相遇的一个经历，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耶稣跟撒该这个特殊的经历
啊，我要请导播帮我放几张照片
啊，我们放点照片。
好，第一张呢，就是我们到耶利哥去旅游的啊，耶利哥的一个外景
啊。第一张呢是去耶利哥旅行的时候拍的一张外景
啊。我们是到附近的一座山，是据说是耶稣受试探的试探山
啊。我们去过一座啊，那里的一座山啊，据说是耶稣受试探的一座山。
好，下一张是耶利哥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啊，下边是耶利哥啊，一张非常有名的景点。
就是大家知道耶利哥城的倒塌是这个当时的时候是用七天围着这个城，然后这个城不是用军队攻破的，而是自动倒塌的。
啊，大家知道啊，耶利哥城啊嘅倒塌系唔系用军队攻破嘅，系绕住个城走七日啊，佢自一叫佢自动倒破嘅。
好，这里就是耶利哥城的老城墙。
啊，呢度就係耶利哥城嘅老嘅城牆。
啊，下面我就要給你們看一棵樹。
啊，下邊嚟睇一棵樹。
啊，這棵樹據說叫做撒該樹。
啊，呢棵樹據說啊叫做撒該樹。
啊，它是就是當時撒該所爬上去看耶穌的一棵樹。
啊，就係、是、據說係撒該當時就係爬上呢棵樹去睇耶穌嘅嗰一棵樹。
那就說這棵樹已經有2000多年了。
啊，如果是这样，这棵树应该有2000多年了。
好，那我们就不去追究这棵树的这个具体情况。
啊，我们就不去追究啊这棵树的具体的情况。
那我们回到当时主耶稣来到耶利哥的情形。
啊，我们回到啊当时耶稣去到耶利哥的情景。
主耶稣从耶利哥经过的时候。
啊，主耶稣去到耶利哥 的时候，
有一个税吏长撒该呢就爬到这棵树上，
有个税吏长撒该呢就爬到这个树的上面，
好奇的想看看耶稣是什么样子的，
他好奇想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
当他把注意的目光注意到主耶稣的时候，
当他注意的目光看到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也抬头注意到他，
主耶稣也抬头看着他，
而且马上呼叫他的名字，
而且马上呼叫他的名字，
把他叫下来，
将他叫下来，
而且说我要到你家做客，
而且说我要去你家住，
而且今天就要到你家做客，
而且今天就到你家做客，
这个听起来好像像一个老朋友，
听起来好像老朋友的交谈，
从远处过来，
从远处来到，
到朋友的家门说我今天来了，来到你家来住啊，
去到老朋友的家那里跟他说我今天来了，我去你家住，
这个老朋友他这个撒该他一点没有觉得烦，
这个撒该一点听到都不觉得烦，
然后 就喜出望外的就急忙的下来，
他喜出望外的急忙的下来，
圣经说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圣经那里讲话，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很显然，这个耶稣的到来对于撒该来说不是麻烦，而是祝福。
很明显耶稣的到来对撒该来讲不是麻烦，而是祝福。
但是这件事情让周围的群众呢，就引起了很大的困惑。
但是这件事就令到周围的群众呢，就觉得很困惑。
本来我们谁到谁家做客，这个都是私人的事嘛。
本来我们边个到边个屋企作客，其实是私人的事。
一方愿意去，一方愿意接待，那他们朋友之间，这个不需要成为一个别人来管的。
一方愿意去，一方愿意接待其他人其实是不需要管的。
但是因为耶稣跟撒该都不是社会上的普通的人
但是耶稣和撒该不是社会的一些普通的人。
他们是当时的公众人物。
他是当时的公众人物，
他们相遇的这件事情就成了当时的一个公众事件
他们相遇的情景就成为当时的公众世界注意的事，
耶稣到处传道
耶稣到处传道，
医病赶鬼，
医病赶鬼
是当时有名的这个神人
他是当时有名的神人，
而撒该呢是一个税吏长
而撒该是税吏长，
他代替罗马人这个殖民政府呢在收税
他代替罗马人这个政府去收税，
然后再加上自己又坑蒙拐骗
再加上他呢就坑蒙拐骗，
然后中饱私囊
中饱私囊，
让他非常有钱
令到他很有钱
居然他还纠结一帮人他还是税吏长好像是一个黑帮老大
他还结集一帮人他是税吏长但是好像黑帮老大这样，
然后被人标签被社会 标签为民族的败类
被社会看为是民族的败类
税吏就相当于贪得无厌的人
税吏就给他们一个感觉是贪得无厌的人，
好像是这个十恶不赦的人
好像十恶不赦这样。
好，我们看到一个有名的好人
我们看到一个有名的好人，
再加上一个有名的坏人
再加上一个有名的坏人，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这两类人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见面的
在现实当中这两种人几乎是没有办法见面的。
好，但是今天撒该遇到的这个人确实不一样了
但是今天撒该遇到这样的人确实是不一样，
他今天遇到了耶稣，
他今天遇到了耶稣，
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情况完全不一样，
耶稣就要拯救这样世上的人
耶稣是竟要拯救这样世上的人，
但是拯救这样的人其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要拯救这样的人其实不是容易。
那主耶稣是从何开始的呢？
咁主耶稣系从边度开始嘅咧？
好，让我们来留意一下经文当中提到的一些肢体的语言。
我哋留意一下经文所提到嘅一啲肢体嘅语言。
好，我们看到主耶稣跟撒该相遇的故事。
我哋睇到主耶稣同撒该相遇嘅故事。
不是撒该在跑，耶稣在后面追。
唔系撒该在跑，耶稣喺后面追佢。
而他们的相遇是那样的自然。
佢哋嘅相遇系咁自然嘅。
耶稣进到耶利哥城以后。
耶稣。去到耶利哥城的时候
他在去耶利哥城之前就行了一件神迹
耶稣去耶利哥城之前就行了一件奇事
叫一个瞎子得见光明
见一个瞎子得到见光明
那个瞎子就一路跟随他一路荣耀神
那个瞎子就一路跟着他一路荣耀神
众人也是赞美神
众人也都是 赞美神。
所以耶稣这个医治就成了他成了一件轰动的事情。
啊，所以耶稣这个医治的事就成为一个轰动的事。
然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啊，而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也引起了撒该的好奇。
亦都引起撒该的好奇。
所以撒该就要借助这棵树。
啊，撒该就借助这棵树。
来看看耶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看看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他爬在树上有两个好处。
啊，他爬到树上面有两个好处的，
一个呢是解决他身材矮小的这个短处。
啊，一个是解决他身材矮小的这个短处。
啊，在人群当中身材矮小就看不到耶稣。
啊，在人群当中身材矮小就看不到耶稣。
啊，另一个爬在树上的另一个好处，他就可以避开那些讨厌他的人。
啊，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爬上树上面就可以避开那些讨厌他的人。
啊，免得人说这个撒该这个讨厌鬼你又来了哈，滚。
啊，免得人你说啊。撒该你个讨厌鬼啊！滚！
好，爬在树上看耶稣。
他爬到树上面看耶稣。
其实可以一举两得。
啊，其实系可以一举两得。
本来撒该其实是为了好奇。
啊，本来撒该系为咗好奇。
最大的满足和期待就是看一眼耶稣就够了。
啊，最大嘅希望同埋满足就系睇一眼耶稣就够了。
饱饱眼福。
啊，饱饱眼福。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跟这个耶稣会有任何的关系。
啊，他没有想到自己跟这个耶稣会有什么关系。
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
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
今天 他所遇到的是谁呢？
他今天所遇到的是谁呢？
不是一个江湖医生。
他不是一个江湖上的医生。
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当撒该把眼光投向耶稣以后。
当撒该将眼光投向耶稣的时候。
当撒该注意到耶稣的时候。
当撒该注意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也抬头注意他。
耶稣亦抬头望住佢。
我们圣经上说，你若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
圣经里面讲如果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
当我们的注意力在耶稣身上，耶稣的注意力也在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的注意力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也都注意我们。
当时撒该的心好像被电流一冲击一样。
当时撒该的心好像被电流一冲击咁样。
一股温暖的暖流涌上他的心。
一股温暖的暖流涌上他的心上。
我们知道两个人的眼睛的眼神的对视
我们知道两个人的眼睛的对视
是可以发现对方的内心世界
是可以发现对方的内心世界。
我们看到撒该从耶稣的眼神中发现了久违的友善
我们看到撒该在耶稣的眼光里面他发现到久违的友善。
耶稣也从撒该的眼神当中发现了他对神的需要和渴望。
耶稣也都从撒该的眼神当中发现他的渴求和盼望。
就在这个远距离的眼睛的眼神的对视当中，撒该开始了他的新天路历程。
就是在他撒该和耶稣眼睛的对视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个天路的历程。
我们中文叫做眼睛传神。
我们中文讲眼睛传神。
耶稣的眼睛里面就开始传播神的爱，神的信息。
耶稣的眼睛就开始传播神的爱，神的信心。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都会有这种的经历。
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可能会有人会这个用他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们
可能有些人都会用他的目光注视我们。
比如说你是安静地坐在巴士上
譬如你安静坐在巴士的上面，
你在里面默默地祈祷，
你在那里默默地祈祷，
旁边的人就会注意你像天使一般的眼神
旁边的人就会注意你好像看天使这样的眼神，
旁边的人会从你的眼神当中看到你内心的那种满足喜乐
旁边的人就会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到你的里面的满足和喜乐。
人们会从你的眼神中发现温柔慈爱
人会在你的眼中看到你的温柔和慈爱。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眼神去注意他人
有时我们也都会用眼神去注意其他的人，
注意到某一个角落一个不起眼的人
注意每一个角落一些不起眼的人，
那个我们开始注意他，我们开始关注他
我们开始注意他，开始关注他，
我们开始把上帝的仁慈慈爱的那个信号传递给他
我们开始将上帝的慈爱的信号传递给他。
其实眼神就是在传福音
其实眼神就是传福音，
友善的眼神就是福音，
友善的眼神就是福音。
很可惜我们很多人传福音，
可惜，我哋好多人传福音。
我们只顾自己讲啊讲啊讲啊讲个没完。
啊，我哋净系顾住自己讲啊讲啊讲个冇完。
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焦躁不安。
啊，但系我哋嘅内心佢系焦躁不安。
手足无措。
手足无措。
然后别人如果别人听不听你无所谓。
啊，别人听唔听你冇乜所谓。
啊，我们就尽管讲。
我哋就尽管去讲。
啊，有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一种的平安。
啊，有时就会发现我哋内心里边冇一种嘅平安。
我们也不能够专注在别人身上。
我哋亦都唔能够专注喺别人嘅身上。
我们的脑子在到处乱飞。
啊，我哋嘅脑啊就喺度乱咁谂。
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的眼睛里面没有福音。
啊，我哋嘅眼睛里边没有福音。
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神的仁慈，没有喜乐。
我哋内心嘅里边冇神嘅仁慈，冇喜乐。
其实这样传福音是没有感染力的。
啊，其实咁样嘅传福音系冇感染力。
好，我们首先看到耶稣他从眼神就开始传福音。
啊，好，我哋睇到耶稣喺眼神就开始去传福音。
他用他的眼神注意到那个需要他的人。
啊，他用他的眼神去看到这个有需要的人。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 不仅仅是停留在眼神的关注上。
啊，我们接着来看耶稣他不单单停留在眼神的上面。
他主动的拉近跟这个撒该的距离。
啊，他主动的拉近和撒该的距离。
并且叫撒该的名字。
啊，并且叫撒该的名字，
我听起来好像是老朋友 叫老朋友一样的感觉。
啊，听起来好像老朋友叫老朋友的感觉。
我在教会好多年，碰到陌生人我就问他的名字。
啊，我们在教会碰到陌生人就会问他的名字。
那我听了好几遍我都不记得他的名字。
啊，听好几遍都不记得他的名字。
我都得要把他写下来看几遍我才能够记得他的名字。
啊，我要写下来看几次才可以记到他的名字。
我真不知道耶稣在这么多人跟随他的人当中怎么会知道这个就是撒该。
啊，我真的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在这么多人的当中就知道这个就是撒该。
直呼其名。
啊，直呼其名。
有可能是旁边的人告诉他。
啊，有可能是旁边的人告诉他。
但是主耶稣不单直呼其名。
啊，但是耶稣不单止直呼直呼他的名，
他也发现了这个撒该内在的需要。
啊，他也发现撒该他内在的需要。
撒该在注意着他。
撒该在注意他。
撒该需要朋友。
撒该需要朋友。
撒该需要客人。
撒该需要客人。
他需要尊重。
他需要尊重。
需要接纳。
他需要接纳。
需要宽恕。
需要宽恕。
而今天耶稣就可以给他所有他需要的一切。
啊，而今天耶稣就可以给他所有这些一切。
我从今天开始，撒该就没有办法远距离的在观察耶稣。
啊，从今天开始，撒该就没法子远距离的观察耶稣。
耶稣在邀请他的时候，
耶稣去邀请他的时候，
他就面临了一个选择。
啊，他就面临一个的选择。
我是继续待在这个树上，不去见耶稣。
啊，他是继续停留在一个树上面，不去见耶稣。
还是继续把自己排斥在耶稣之外，排斥在福音之外。
啊，或者是将自己排斥在耶稣之外，或者是福音之外。
还是说我今天就勇敢地来到耶稣面前。
或者是我今天就勇敢地来到耶稣的面前。
结果怎么样，弟兄姐妹，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啊，弟兄姐妹，结果怎么样啊？
他是留在树上还是下来了？
他留在树上面，或者是下来呢？
他下来了。
他下来了。
感谢神，他下来了。
感谢神，他下来了。
哇，太好了，他下来了。
太好了，他下来了。
哇，我们看到了，从此撒该的生命就开始了改变。
从此撒该的生命就开始产生了改变。
他没有坚持地躲在树上。
啊，他没坚持躲在树上面。
而是来到了耶稣面前。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便与他一起同行。
啊，耶稣就同他一起行。
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跟撒该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
这个时候，耶稣同撒该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
身体的距离近了。
身体的距离近了，
心灵的距离也近了，
心灵的距离也近了，
撒该跟社会的距离也拉近了，
撒该和社会的距离拉近了。
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跟撒该平起平坐的在街上行走。
我们可以想象撒该和耶稣平起平坐的在街上行。
我们看到他这个本来低人一等的那种的心态，突然的他的地位就被提高了。
我们看到他那种低人一等的心态，突然间 就被提高了，
跟耶稣走在一起，
同耶稣走在一起，
好像自己的身体也变高了，
好像身体都高了。
本来他不是一个矮小的小个子吗？
本来他是一个矮小的小个子。
耶稣跟他走在街上，
耶稣跟他走在街上，
他抬头挺胸的可以这样的来走路了，
他抬头挺胸的这样来走路。
我估计他可能很久都没有抬头走路了，
我估计他很久都没有抬头这样来走路了。
耶稣拉近跟他的距离，
耶稣拉近他的距离，
拉近距离就是传福音，
拉近距离就是传福音，
拉近距离与人同行就是传福音，
拉近距离与人同行就是传福音。
有的时候我们身边没有信主的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那些新朋友，
我们有些还没信主的新朋友，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像撒该一样的
其实有些时候好像撒该这样的，
很喜欢远距离的躲在一边在观察着基督徒
很喜欢站在远距离这样来观察耶稣
他们躲在旁边看着我们，
他们躲在旁边来看着我们。
好，如果我们不主动的邀请拉近距离的话
如果我们不主动要求邀请他们拉近距离，
恐怕他们永远都是在远距离的观察我们
恐怕他们永远都是在远距离的观察我们，
而且彼此的关系也永远没有改变
而且彼此的关系都没法子改变，
传福音的可能几乎是零
传福音的可能几乎是零。
可能我们都有身边有这样的一些邻居
可能我们身边都有这些这样的邻居
这样的一些同事
一些这样的同事，
或者是他们都是在静静的观察我们
他们都是在这里静静的观察我们，
其实也是在等待我们
其实也都是等待我们，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呼叫他们的名字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呼叫他的名字，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叫他下来，叫他来跟我们一起走路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叫他下来叫他跟我们一起走路，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同行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同行。
好，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跟撒该之间传福音的一些方法
我们看到主耶稣和撒该之间一些传福音的方法，
不只是用眼光注意到他
不单只是用眼光注意到他，
然后呢主动邀请他把他们的距离呢拉近
而且主动邀请他跟他的距离拉近。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主耶稣给撒该提供友谊
其实最主要的也都是主耶稣对撒该提供友谊，
他希望到撒该家做客
他希望到撒该家里面做客，
就是好像普通人一样的给他提供友情的需要
就好像普通人一样给人提供友谊的需要
给他温暖给他友善
给他的温暖给他友善
给他喜乐
给他喜乐
给他友谊
给他友谊，
其实给予友谊就是在传福音
其实给予友谊就是传福音，
你会交朋友就是在传福音
你会交朋友就是在传福音
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好像把撒该当作老朋友一样
我们看到耶稣当撒该好像老朋友一样
直呼其名
直呼其名
而且直截了当
而且直接了当
而且请求他说今天我就要到你家来住
而且请求他说我今天就到你家住
而且他自己主耶稣愿意改变自己的行程
而且主耶稣愿意改变他自己的行程，
很可能原来主耶稣是想要做别的事情的
很可能主耶稣会想着去做这别的事情，
但是现在因为看到了撒该他所有的事情都要放下来
但是现在他看到了撒该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了，
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撒该，
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撒该，
专门为了他，
专门为了他，
专门到他家里去，
专门到他家去，
好像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可以说是整个耶稣这次的旅行的主要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撒该
我们好像看到今次主耶稣这个旅程就好像主要是为了撒该，
我想我们在上帝我们可以估计其实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可能真的就是为了撒该
估计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可能真的就是为了撒该，
因为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记载的经文当中耶稣见到过成百上千的人对不对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见到成千上百的人
但是真正记载在圣经里的就是撒该这个人
但是真的记在圣经里面的就是撒该这个人，
提供友谊就意味着我们要主动他就是主耶稣主动走进撒该的家门
提供友谊的就是我们看到耶稣 动的走到撒该的家门，
到他家里做客，
到他屋企里面做客，
跟他一起同行，
同他一起同行，
跟他一起吃，
同他一起吃，
跟他一起住，
同他一起住，
啊，其实这就是在传福音，
啊，其实这些就是在这里做传福音，
啊，有意就是在传福音，
有意就是在
我们看到
传福音，
我们看到结果撒该悔改了。
啊，我们看到结果撒该就悔改了，
并且说他要把一半分给穷人，
啊，并且他说，啊，我要将一半分给穷人，
而且把讹诈别人的欺骗别人的 要还人家四倍，
啊，而且他要将呃人的还给人的四倍。
我们看到了耶稣没有指责他做错什么，
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指责过他做错什么，
没有批评他，
没有批评他，
没有要叫他悔改，
没有叫他悔改，
但是就这样吃吃饭走走路，就这样到他家看一看，这个事情就成了，
啊，就去他家吃吃饭，啊，聊聊天，啊，这样，啊，这件事就成了，
自然而然的就把福音传给了他，
自然而然的就把福音传给他。
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其实经常用这种自然的方式来传福音，
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经常用这些自然的方式去传福音，
啊，他探访啊，吃饭呢，啊？
他探访吃饭。
我们看到主耶稣有的时候主动问人要水喝，对不对？
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向人主动去问他拿水喝。
啊，有时候问人要饭吃。
啊，有时他去问人拿嘢食。
啊，这次你看他问人要地方住啊。
啊，呢一次你看到他问人要拿地方住。
啊，耶稣还有一次问人家借车来开。
有一次主耶稣问人借架车来开
借那个驴子嘛，叫门徒去把驴子牵过来，然后他让他骑一骑嘛，就相当于今天借人家的车来开嘛，对吧？
有一次他叫门徒去跟人家借个驴子来骑，就相当于现在我们跟人家去借架车来开一样，
借交通工具，
借些交通的工具，
其实那些生活当中非常自然的一些事情，
其实这些是生活当中一些很自然的事，
就成了耶稣传福音的一些的工具和方法，
就成为主耶稣一些传福音的自然的方法。
耶稣也不只是光是要别人来招待他，
耶稣也都不是单单是要人家去照顾他，
他也让别人来住的，
他也都让人家来住的。
我考考你们，
我考考你们，
圣经里面有哪一段经文是讲到了有人到耶稣家里住？
圣经哪里的经文讲到有人去耶稣家里面住？
添加到添加，那是添加，
那个是添加。
哈，耶稣最早的两个门徒，
耶稣最早的两个门徒，
一个叫安德烈，一个叫做约翰。
一个叫安德烈，一个叫约翰。
你们去好好读约翰福音第一章。
你们可以去读下约翰福音第一章。
施洗约翰把这两个门徒介绍给耶稣说，你看神的羔羊。
施洗约翰将耶稣介绍给这两个门徒，你看是神的羔羊，
是把门徒介绍给耶稣，
是把门徒介绍给耶稣，
那是看上神的羔羊，
是看神的羔羊。
好，结果这两个人就跟着耶稣走，
结果这两个人就跟着耶稣走。
他们问什么问题呢？
他们问什么问题呢？
所以耶稣你在哪里住？
他说耶稣你在哪里住？
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没有这样说，
不要这样说，
因为没有这样，耶稣说你们来看，
耶稣说你们来看。
我谢谢秀芳，这个耶稣是讲过那个就是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人想跟随他，有这个，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啊。对，
多谢秀芳，耶稣是讲过有一次讲过我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不是这个时候。
好，这两个人，这两个门徒跟耶稣同住了一个晚上，
这两个人，这两个门徒跟耶稣同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这两个人就出去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第二天出去这个两个人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然后安德烈就把这个哥哥彼得就介绍给耶稣，
然后安德烈就去将带他的哥哥将耶稣介绍给他。
好，耶稣给人提供住宿，
耶稣给人提供住宿。
我们看到友谊其实是每个人普遍所需要的，
我们看到友谊是每个人普遍的需要。
有人不一定是因为喜欢你是基督徒，
有些人不一定是喜欢你是基督徒，
而是因为你是他们的朋友，
而是说你是他们的朋友，
你是他们的真心朋友，
你是他们的真心朋友，
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你来往，
所以他很愿意跟你们来往。
所以当我们主动去关心别人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主动去关心别人的时候，
跟人建立友谊，
跟人建立友谊，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高兴的，都是欢迎的，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高兴的，都是欢迎的。
很可惜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
很可惜我们做基督徒做耐了，
我们却忘记了做朋友了，
我们却忘记了做朋友。
过去很多交往过的好朋友，
过去很多交往过的好朋友，
因为慢慢慢慢的不花时间去维护友谊，
因为慢慢慢慢不花时间去维护这个友谊，
慢慢就淡化了，
慢慢就淡化了。
好，我们就是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都见面的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见面的基督徒，
我们有哪几个说他就是我的朋友呢？
我们有几多个说他就是我们的朋友呢？
或者是说 大家都是我的朋友，
或者是说大家都是我的朋友。
我们能不能从交朋友开始？
我们能不能够从交朋友来开始？
其实做了基督徒哈，有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就失去人情味，
其实做了基督徒有很多事就会失去人情味。
然后呢，我们什么都以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作为一个目的，
很多时候我们以传福音传福音作为一个目的，
人们就误会我们了，
人家就误会我们了，
误会我们不是给他有真诚的友谊，
误会我们不是给人家 有真正的友谊，
误会我们好像总要达到了我们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误会我们我们要达到我们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其实我们真的我们是要传福音弟兄姐妹，
是的，我们是需要去传福音，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目的性太强好不好？
但是我们不要目的性太强好不好？
我们就普普通通的做朋友可不可以？
我们就普普通通做朋友这样好不好？
但是我也要感谢弟兄姐妹在友谊当中注重传福音，这个其实也是需要的，
但是我也都要感谢弟兄姊妹在友谊当中去传福音，这个是需要的。
有的人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有些人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所以今天从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可以怎么样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其实你没有传福音恩赐没关系的，
其实你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没关系的，
但是你照样可以传福音的，
但是你照样可以去传福音，
只要你会做别人的朋友，
只要你会做别人的朋友，
给人提供真诚的友谊关心，
同人有真正的友谊和去关心，
给人提供理解和同情，
同人提供理解和同情，
其实这就是传福音，
其实这样就是传福音。
那你会不会做别人的朋友呢？
那你会不会做别人的朋友呢？
你会做朋友你就是会传福音，
你会做朋友你就会传福音，
你会请人吃饭你就是会传福音，
你会请人吃饭就会传福音，
你会跟人一起爬山你就是在传福音，
你能够同人家一起爬山你就是在这里传福音，
别人受伤的时候你去安慰别人就是在传福音，
别人受伤你去安慰别人你就是同人传福音，
跟人同度难关共度难关就是在传福音，
同人同度难处同人同度难关就是同人传福音。
我希望我们做了基督徒，
我希望我们做了基督徒
不要只是做就是履行一些宗教的形式，
不要就是履行一些宗教的形式，
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在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当中要添加这个友谊的那个温度，
我们要与人与人之间我们要增添一些的友谊的温度，
我每一年呢是希望每一年能够单独邀请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教会服事的同工呢跟我单独有一点交流的时间，
牧师呢每年呢都会邀请一些弟兄姊妹呢跟他有一些单独聊天谈话的时间，
有的是到教会来谈一谈一起祷告，
有的时候是来到教会一起谈一起祷告，
有的时候是喝喝咖啡，
有时是喝下咖啡，
有的时候是到他家里去探访如果他们愿意接待我的话，
有时是会去到他家里面探访，如果是他们愿意接待的话。
我感谢神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愿意回信回我的信愿意跟我谈一谈，
感谢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愿意回信愿意跟牧师谈，
我谢谢你们给我提供友谊。
啊，多谢你们、提供这些友谊、
啊。如果没有受到我邀请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跟我约的。
如果你们没有收到邀请的弟兄姐妹，你都可以跟牧师约的。
我也是很欢迎你，我们一起喝咖啡，一起聊天。
牧师也都很欢迎你、一起去喝咖啡，一起聊天。
其实对于撒该来说，
其实对撒该来讲，
真正感动的就是耶稣的仁慈，耶稣的仁慈爱。
真正感动他的就是耶稣的仁慈，耶稣的慈爱，
耶稣的饶恕，
耶稣的饶恕，
还有耶稣对他的尊重和接纳。
还有耶稣对他的尊重和接纳。
耶稣不用偏见。
耶稣不用偏见。
没有歧视他。
没有歧视他。
没有羞辱他。
没有羞辱他。
然后呢，甚至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甚至他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说救恩今天临到这个家了。
他说、救恩今天临到这个家了。
你看到了这个对于撒该来说是多大多大的 尊严啊，荣耀啊。
你们看到、这个对撒该来说是多大的尊严的荣耀。
多长时间别人都不把他当作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当作卖国贼了已经是。
几好长嘅时间，嗰啲人都唔当佢系亚伯拉罕嘅祖孙，当佢系卖国贼。
今天耶稣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今日耶稣同佢讲，佢亦都系亚伯拉罕嘅子孙。
耶稣是代表了整个社会在欢迎着撒该回来。
耶稣系代表着整个社会去欢迎撒该嘅回来。
代表着上帝在欢迎一个罪人回家。
代表着上帝欢迎一个罪人回家。
那么通过今天的经文呢？
通过今天的经文，
那我们、可以怎样的来反思一下我们的传福音的方法呢？
我们怎样可以反思一下我们传福音的方法呢？
那我首先想到的第一点，
我首先想到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要学习耶稣这样去留意那些关注我们的人。
就学习耶稣去留意一些关注我们的人，
需要我们的人。
需要我们的人。
我前面讲到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感到很苦恼。
前面讲到、有些弟兄姐妹感到很苦恼。
感觉到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对象。
感觉到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对象。
你追在别人后面，你追得快，别人跑得快。
你追在人的后面，你追得快，人家跑得快。
没有人对你有兴趣。
没有人对你有兴趣。
对你没有需要。
对你没有需要。
好，我们看到了这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我们看到这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不是去找那些我想要的人。
不是去找那些我想要的人。
我感觉他需要福音。
我感觉他需要福音。
很多时候是我需要。
很多时候是我需要。
今天我们要换过来。
今天我们要换过来。
我们要去发现那些需要我们的人。
我们要去发现那些需要我们的人，
需要福音的人，
需要福音的人。
有人很怕见基督徒，
有些人很怕见基督徒。
在街上看到你，他老远就躲开了。
在街上面见到你，很远就已经躲开了。
有的时候在路过，他弄弄眼睛就躲开了。
有时看到你，拱下个眼镜，咁就躲开了。
他们的眼神在向你表示。
他们的眼神向你表示，
不要来碰我，我不需要你，不需要福音，不需要耶稣，不需要教会，不需要圣经。
不要来碰我，我不需要。
不好意思，不好翻译了。
大家都听清楚。他们都不需要福音。
你不需要来打扰我。
你不要来打扰我。
我不想跟你进一步的发展什么关系。
我不想跟你进一步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理解的。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理解。
我们以前不信主的人，我们也绕着基督徒转的、这个不是绕着他转， 绕开他们走的。
以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见到基督徒都是绕路走的。
我们需要忍耐，需要理解。
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理解。
但是我劝大家，
但是我们劝大家
不要在这些人身上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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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主动会让他更加反感。
你的主动令他会更加反感。
你的资源、你的时间、你的爱心。
你的资源、你的时间、你的爱心。
可以专心给那些需要你的人。
可以给那些专心给那些需要你的人。
我邀请几次不理我的，我真的就不理他了，我就不管了。
我们去邀请了几次，他都不理的，那些我们就不要理他。
其实这是福音的第一步。
啊，其实这个是福音的第一步。
啊，我们要首先发现需要我们的人。
啊，我们要首先发现需要我们的人。
好，那么主耶稣也第二方面呢，是主耶稣他主动拉近人的距离。
第二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主动的拉近和人的。
我讲第一点的时候，弟兄姐妹很高兴。
啊，我们讲第一点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很
好，我总算可以放手这些人，我不用去管他了。
啊，我们总可以放手，不用理他们。
但是第二点，你又得把他拉回来。
啊，但是第二点呢，你又得将他拉过来。
因为主耶稣是主动，啊，什么要去跟人拉近距离的嘛。
啊，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主动的，是跟人拉近距离。
是对那些关注我们的人，想要跟我们，想要有福音，对福音有兴趣的人，我们要主动去拉近他们的距离。
是对那些，啊，对福音有兴趣的人，啊，我们去主动将他们拉近来跟我们。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这样满足他内心所有的需要。
啊，虽然我们没办法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啊，满足他们内心所有的需要。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主动的注意到他。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主动的去注意他。
主动拉近距离跟他同行。
主动的拉近距离跟他同行。
主动的提供友谊。
主动的提供友谊，
给予理解尊重，
给予理解和尊重，
给他饶恕和接纳，
给他了解和接纳。
如果发现这，其实很多时候发现，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
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
别人发现我们是真诚的，
啊，别人发现我们是真诚的，
是可靠的，
是可靠的，
他们会慢慢的打开自己，
啊，他们是会慢慢打开自己，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需要。
跟我们分享他的需要，
啊，我们真心爱别人，
我们真心去爱别人，
别人是可以感觉到的，
别人是可以感觉到的。
其实这是我们传福音最难最难的一个环节，
啊，其实这个是我们传福音最难的最难的一个环节。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提醒呢，
啊，这里，啊，还有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也不要太主动，
啊，就是我们不要太主动。
你说这个牧师怎么搞的？今天老不让人传福音，这怎么搞的啊？
啊，有些时候啊，会觉得牧师怎样搞的啊，总是觉得不要传福音，总是叫人不要传福音。
啊，我举一个例子。
啊，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些人其实他们可能很久没有来教会，想到来教会来感受一下。
啊，譬如有些人啊，好耐冇嚟教会，啊，想嚟教会感受一下。
或者是从来没有教会，听说有教会，觉得很好奇，想来坐一坐。
或者是从来没听过教会，听到有教会想来坐下。
我们当然需要热情的接待，大家问寒问暖，让他感觉很温暖。
啊，当然我们要热情的招待，啊，问下他，啊，来到去接待他。
但是问题是你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去，人家根本就没有安静的时间。
啊，问题是，啊，你们一个接着又一个的这样去问他，啊，他就根本没法子安静。
这个问题要微信。
啊，这个问他要微信，
那个问他要名字，
啊，这个问他，啊，是什么名
字，啊，另一个人拉他来祷告，
啊，这个呢就拉他过来祈祷，
啊，还有一个不可能做别的事情，
啊，再有一个可能要做其他的事。
我们在热情欢迎他之余，
啊，我们在热情欢迎他之余，
可不可以给他一些空间呢，
啊，可不可以给他一些空间，
不要逼得那么厉害，
啊，不要逼得他那么厉害，
可以吗，
可以吗，
不要过分有余，就是那个主动的太过头，就是
啊，不要主动得过了头
啊。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别人的需要和感受，
啊，如果我们不知道别人的需要和感受，
我们一厢情愿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塞给别人，
我们一厢情愿啊，将我们觉得好的嘢塞去俾别人，
其实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
啊，其实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
其实甚至会让人感觉到讨厌和反感，
啊，甚至是会令人觉得讨厌，甚至是反感。
好，那我们从耶稣基督学习传福音还有一点，
啊，我们从耶稣基督来到学习传福音还有一点，
就是 我想是最重要的一点，
啊，就是我想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自然而然的随着圣灵的引导，
就是自然而然的随着圣灵的引导。
今天主耶稣传福音的方法，
今天主耶稣传福音的方法，
就是一个生活化的很自然的一个传福音的方法，
就是一个很生活化很自然的传福音的方法。
哪怕撒该的悔改也都是那样的自然，
哪怕撒该的悔改都是那么自然的，
耶稣自然的邀请他下来跟他做朋友，
耶稣自然而 嘅邀请佢落嚟啊，同佢做朋友。
啊，撒该就自然的随着圣灵引导，内心内疚，然后发生变化，然后去悔改，去认罪。
啊，撒该就啊，随着圣灵嘅感动啊落嚟啊，佢就去悔改，去认罪。
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个苦恼呢？
啊，我哋传福音嘅时候有一个苦恼。
我们总感觉到我们的朋友们没有感动，没有变化。
我哋感觉到我哋嘅朋友冇感动，冇变化。
啊，我们讲罪呀、
啊。我哋讲罪呀、
啊。啊，我们讲魔鬼呀、啊。
我哋讲魔鬼呀、
啊。啊，我们讲悔改呀、
啊。我哋讲悔改、
啊。你怎么讲的感动，他就怎么没有动静，就怎么也不动。
啊，我哋点样讲啊，佢就系完全冇感动。
好，我们必须明白。
啊，我哋必须要明白。
悔改和幡然悔悟是圣灵的工作。
啊，悔改啊，反悔啊，系圣灵嘅工作。
悔改真的是圣灵的工作。
啊，悔改真系圣灵嘅工作。
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这一份。
我哋做咗我哋应该做嘅嗰一。
然后其他的就是祈祷等候圣灵的时间。
其他嘅就系、是、啊，祈祷等候圣灵嘅时间。
有些人是不会因为你关注他，他就像撒该这样就会从树上下来的。
有些人不会是好像你关注撒该那样，他就会在树上下来。
你有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想到他家去探访，或者是你想要拉近距离，人家就愿意开放家门的。
有些人不是说你想去他家探访，去他的家，他就会愿意开门给你。
也有些人不会因为你很尊重他，原谅他，饶恕他，他就会真的会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的。
有些人不会因为你真诚去对待他，他就会偶然反悟，真心悔改。
福音是圣灵的工作来的。
福音是圣灵的工作。
好，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去真心关心别人。
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真心去关心别人。
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办法取代圣灵的。
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没法子代替圣灵，
所以我们就尽自己的本分，
所以我们就尽自己的本分
啊，放手把他们交给主
啊，放手将他交给主，
不要过于的执着
啊，不要过分的执着，
我们需要等候圣灵的时间，
我们需要等候圣灵的时间。
好，最后我就是鼓励一下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
最后鼓励一下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
谢谢你们用各种方法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
多谢你们用各样的方法去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
我知道你们常常会灰心，常常会挫败。
我知道你们会常常有灰心，有挫败。
不要操之过急。
不要操之过急。
那么让我们学习学习主耶稣基督这样。
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这样。
在生活中自然的做人家的朋友。
在生活中自然的去做人的朋友。
自然的去关心别人的需要。
自然的去关心别人的需要，
有机会适当的拉近一点距离
在适当的时候拉近一点距离
如果有可能陪人散一个步聊个天
有时可能是陪他散一步聊聊天，
跟他高山低谷一起同行
跟他高山低谷一起同行，
那圣灵就在那里会动工
圣灵就会在那里动工，
圣灵自己会寻找世上的人，
圣灵自己会寻找失上的人。
那我也鼓励鼓励那些怎么劝也不动，怎么说也不动的朋友们。
我们鼓励那些怎样讲怎样说他都不动的这些朋友们。
那我希望你也能从撒该学一学一些美好的一些的榜样。
你也都可以在撒该的里面学一学美好他的美好的榜样。
听到主耶稣呼叫的时候，
听到主耶稣呼召的时候，
你就干脆从树上下来吧。
你就干脆在树上面下来吧。
今天就下来吧。
今天就下来吧。
跟耶稣同行。
跟耶稣同行。
更新生命。
更新生命。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一起祷告。让我们一起
祷告。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做我们的榜样。
多谢你做我们的榜样，
谢谢你做我们的朋友，
多谢你做我们的朋友，
谢谢你关注我们，
多谢你关注我们，
谢谢你发现我们心灵的需要，
多谢你发现我们心灵的需要，
谢谢你耐心的等候我们，
多谢你耐心的等候我们，
谢谢你尊重我们接纳我们，
多谢你尊重我们接纳我们，
谢谢你抬举我们，
多谢你抬举我哋。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哋嚟到你嘅面前。
我们来向你说。
我哋嚟向你讲。
主，你是我们的主。
主啊，你系我哋嘅主。
你是最爱我们的主。
你系最爱我哋嘅主。
我们也愿意爱你。
我哋亦愿意爱你。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祷告奉主的名。
祷告奉主嘅名。